弟兄们
平安，啊，非常喜乐，和每一个弟兄姊妹能够聚在一起，在礼拜天的时候能够敬拜神，能够来到他的面前来听他的话语。我们相信神的话是我们生命当中唯一的标杆，神的话是我们生命当中的指路针。所以今天我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要渴慕我们的神，用我们的心灵诚实来敬拜他。阿门。
阿门。
让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引领我们过每一天。主啊，当我们今天聚集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主啊，求你的恩典和大能充满这个地方。有病的你要医治，伤心的你要医治，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带着我们自己各种各样的经历，还有我们生命当中的问题，都来到你的面前。你在圣经里告诉我们，因你所受的刑罚我们可以得平安，因你所受的鞭伤使我们可以得医治。我们相信你是我们独一的真神，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独一的主。主啊，就在今天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再一次在你的里边打开我们的信心，更多的来渴慕你。主啊，谢谢你，祝福一下的时间，祝福每一个来聚会的弟兄姐妹，奉着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今天愿意和每一个弟兄姊妹分享的信息呢，就是生命与光。让我们一起来说一下好吗？生命与光，
生命与光。
我们来先看创世纪第一章第三节，刚刚我们读的这段经文，让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开始，神说
要有光，就有了光。
再读一下好吗？
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这是一句非常伟大的话语，因为在世界上我们看过所有的书，甚至所有记载关于创造天地的书，都没有像圣经一样能够清楚地来告诉我们上帝的创造，并且上帝的拯救，还有上帝关于将来世界的一个审判。因为世界上没有一本书能够清楚地告诉我们怎么样的能够处理我们的罪，怎么样的让我们能够脱离一切罪的捆绑、罪的辖制。所以我们这里看到，起初神他就创造光。这个光呢，不单单是我们所看的一个太阳的光，也不是一个星辰的光，这个光是生命的光。起初神地是空虚混沌的，上帝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记不记得在创世纪那个地方，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这个世界的万物都还没有被创造的时候是空虚混沌的，这种状态是一种什么状态呢？这种状态就是没有秩序的状态，是混乱的状态，生命也没有。所以上帝的灵在那地方运行，正在等待着神的话出来。当神说要有光就有光，然后圣灵开始运作，生命之光开始照耀这个地球，生命的创造就开始在这个地球上开始发生。好，这类经文在告诉我们，起初神把生命放在这个地球上，然后神就开始创造各种各样的万物，山川、河流，所有美丽的景物都是上帝所创造。当这一切被创造完了之后，上帝又创造了人。这就是第一个题目我们所看到的，管理世界的同工。谁是管理这个世界的呢？谁来掌管这个宇宙万物呢？神创造了人，这个人呢就是亚当。亚当他被创造出来之后呢，上帝就开始给他权柄，说你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还有地上一切的走兽。他是这个地上的管理者，或者说他就是这个地上的王。亚当就是掌管这个地上的一切权柄的一位王。这个王的权柄谁给的？上帝给的。上帝愿意创造宇宙万物，让人来享受，享受他的爱，享受他的怜悯，享受他的祝福，享受神他里面一切生命的丰盛，享受神的生命之光，生命丰盛的光。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第创世纪第二章十八节那个地方，让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
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过吧，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
一起来做帮助他，
帮助他。
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也是一个非常充满爱的一个安排。我们的上帝他创造了亚当之后，他是一个男人，他是孤独的，神说这个人独居不好，然后呢给他创造了一个配偶，就是 夏娃来做什么呢？做他的童工，来管理这个世界，管理万有。所以我们要看到这个世界的起初只有一个男人一个女人，你互相告诉一下，这个世界的起初只有一个男人一个女人。这之后呢，这个世界所有的事情也是只有一个男人一个女人的故事，是不是？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展开，有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开始生养更多的人，然后神告诉他们，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上帝愿意让更多的人充满这个地球，是为了享受神所创造的一切。神不是一个独裁者，神不是一个让我们来到他的面前一直给我们要我们的一切，要我们的时间或者要我们的生命，是神他愿意让我们每一个人在他的生命的光的里面，在他的创造的一切丰盛的里面来享受神给予我们人类的一切。我们要看到我们的神是慈爱的父亲，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独一的真神。我们应该看到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万物的起源不是一个爆炸这样突然产生，也不是一个自然演变而来的，乃是我们的上帝有一个奇妙的创造，有一个爱的安排，是要让所有的人类享受他的爱，享受他的丰盛，享受他的祝福。你相信吗，亲爱的弟兄姐妹？对，我们要看到这起初这一步一步，上帝是要安排让人在伊甸园里面，也可以说在整个的地球当中来一起来享受神的爱，在这个爱的里面彼此的帮助，彼此的鼓励，彼此的建造，彼此的能够用爱来建造家庭，建造自己手中一切的工。所以神告诉亚当夏娃这说，你们要在这个伊甸园里面做什么呢？修理看守，不单单只是在那里吃果子，而是要让他们在伊甸园里面也工作，找到自己的价值，并且在那个里面呢做一个管理者，做一位王。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起初的时候是这样的。我不愿意给你讲就是关于其他的一些经典或者其他的一些著作，因为那些东西只能误导我们，不能够让我们真正的进入生命的里面，生命的道路。世界上有很多的知识，世界上有很多的书，没有一本书能够超越圣经，没有一本书能够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生命的起源，并且我们生命的现在的状况，还有将来要去的一个归宿。只有圣经能够清楚地来告诉我们到底从哪里来，我们现在要做什么，为什么在这个地上，将来上帝的一个审判或者上帝的一个安排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只有圣经能够清楚地告诉我们。包括我们中国当中所有的历史书或者一些神话的故事书都不能够清楚地来告诉我们，我们怎么能够来解决罪的问题，解决生命的问题，只有圣经能够清楚地告诉我们。所以我今天就会多多地给你引用一些圣经，因为只有这个直接的会引入，让我们进入神的丰盛的生命当中。阿门。好了，我们可以看到神起初这样的安排了两个人，亚当夏娃，然后在伊甸园里边修理看守，管理地上的一切的走兽，海里的鱼，空中的鸟，他是这个世界上的王。这两个人开始生养孩子，开始遍满地面，这是神的计划，这是神所定下的一个旨意。然后要让人在这个神的创造当中享受神的爱，享受神所设定的一切的祝福，还有命定的一切的恩典。我们要看到这个起初，我们不要疑惑，我们要进入这里面，然后一步一步我们可以看到上帝是怎样的拯救我们，在我们堕落的时候。好，我们继续来看第二个题目，我们可以看到是什么呢？堕落的结果，彼此掌管。本来呢，一个女人是来帮助夏娃，本来两个人呢，应该彼此的帮助，能够更好的来掌管神所创造的一切，来享受神所给予的一切的丰盛。当人犯罪了之后，结果就完全的改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完全的改变，从此罪进入世界，问题进入世界，疾病进入世界。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一切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不要说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或者上帝给我们安排的，神不是这样的神。神给我们安排了一个美好的天地，安排了一个美好的世界，赐给了我们生命的光，并且赐给了我们让我们在 这个地上来享受他一切的丰盛祝福。我们要看到起初神所创造的一切宇宙万物是没有问题的，是没有残缺的。你要相信这一点哦，互相告诉一下，起初神创造的天地是没有问题的，是完美的。神创造一切，他说了一句话，说什么呢？甚好，甚好，甚好。我相信我们这个中国的语文当中没有比这个更简单了，并且没有比这个更好的来表达了。神每次创造一个完工之后总是说甚好，甚好，甚好。那说明什么呢？是完美的，是没有瑕疵的，是没有问题的，没有黑暗，没有罪，没有疾病。每一个人可以享受在神的圣洁，享受在神的一切完美的创造当中。我们要看到这一点，然后我们就会知道这个世界上为什么会有问题，这个世界上为什么会有疾病，为什么会有一些灾难的东西。这一切都是罪带来的，就那么简单，一点都不复杂。我们如果不停的来研究，或者是我们用一些世界上的知识或者自然界所发生的一切的事情来研究上帝的话，我们可能会越研究越糊涂。但是当我们用神的话来研究这个世界的时候，轻轻一点就明白了，是不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很清楚对不对？起初神创造的天地是完美的还是有残缺的？完美的，我们应该坚信这一点。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不完美怎么进来的。创世纪第三章一到五节，我们大声用点激情用点信心来读一下神的话好吗？开始。
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好，这一段是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这一段经文呢，可以看到人是怎么堕落的。魔鬼是起初堕落的天使，他原来是赞美的天使长，他拥有很多的权柄，他在神的宝座的旁边赞美，但是他心中充满了骄傲。他说什么呢？我要坐在至高者的地方，我要接受敬拜，我要与至高者同等。这几个五个我要，它里面就充满了贪心，充满了骄傲。神已经查出了这里面的骄傲，因为在天国里面不容许这一切的罪。那你说在天国里面为什么他还会有骄傲呢？是上帝创造的不完美吗？不是，神的爱，神的爱是要让一切他所创造的有自由的决定的权利，自由决定的权柄，那就是我们的自由意志。一起来说自由意志。 自由意志。
天使也是一样，他有自由意志，我们也是一样，我们现在也是一样。当你接受了耶稣基督之后，你是不是也可以选择犯罪？可以吗？
可以。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选择圣洁？
可以。
有没有这个选择的能力和权柄？
有
的。你今天可以选择来教会，你今天也可以选择不来教会，是不是？这是上帝给我们的自由意志，这个自由意志充满了上帝的爱，因为上帝不愿意把我们创造成为一个机器人，然后控制我们，今天你要往西走，今天你要往东走，或者今天你要说这个，今天你不要说这个，或者你今天要做这个，或者不做这个。神是这样的吗？不是，他给我们权柄，就像神起初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一样，也给他权柄管理。一起来说管理。管理的意思就是给他一个空间，给他一个范围，给他一个平台，给他一个权柄，然后他在这个平台范围当中，在这个权柄当中，他可以自由的来施展自己生命当中的恩赐，上帝给予他的一切的权柄。我们要看到这是神给我们的一切的自由。 比如说现在你可以来看一看这个地球上所创造的一切都在那个引力的掌管的律的当中，对不对？所以飞机可以飞，但是你就不能够飞到太空。如果你飞到太空的话，那就需要去造一个宇宙飞船，然后需要带上那样氧气，还有各种各样的适合宇宙当中的那一个环境生存的那个律的需要。好，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看到神创造这一切是每一个地方每一个空间当中都有它的一个律的掌管。这个律的掌管呢，就是在那个律的里面我们就会有自由，但是神不会随随便便进入这个空间当中 来管理我们，来调整我们，甚至来控制我们。神不是一位控制的上帝，神是一位充满爱的神，他爱我们，他创造我们人是要享受他的爱，享受他的生命，享受他一切的丰盛。他给我们恩赐，给我们权柄，给我们能力，让我们在这个范围当中来管理一切。就比如说我们的家，我们有家，我们结婚了，然后我们会有孩子，这个空间管理孩子的空间，管理孩子的权柄，谁来做？我们可能会属灵的说，哦，上帝来做，上帝来管一切。是的，上帝能够管，能够参与，但是神已经把这一切的权柄和权力给了我们父母，对不对，亲爱的弟兄姊妹？当孩子长大了之后，他是一个好的，他是一个不好的，他的行为是好或者不好，这一切都决定了我们的父母怎么样教育，是不是？对不对？这个权柄，这个权力在谁的手中？在我们父母的手中。谁给了我们这个权力？谁给了我们这个权柄？上帝，他是爱的上帝，他是慈爱的父亲，他不是一位控制掌管的神，他给了我们空间，给了我们权柄，所以我们要在这个空间和权柄当中来按着神的旨意，按着神的话语，按着他生命的本性，按着神给我们的良善，活出一个荣耀神的生活。阿们。我想告诉一下，在你的权柄范围内活出荣耀神的生活。有没有跟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看到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当我们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会不会在那里一直猜测，不会在那里一直疑惑，为什么天使在天国里面还会堕落呀？他怎么能够堕落成为一个堕落的天使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创造的都有自由意志的决定，是因为神充满了爱。好，现在我们回到这个路西弗，就是天使长，就是赞美的天使。当他里面充满了骄傲的时候，神就把他扔在了地上。地是哪里？就是地球。然后他拖拉着三分之一的天使，然后到了这个地上。到了这个地上之后呢，他就开始把这个地弄得什么样子？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我们看到神所起初，这是在没有创造人，没有创造这个地球之前呢，已经创造了宇宙万物。我们已经看到了神拥有一个天国，对不对？所以撒旦，也就是说路西弗，到了这个地上之后呢，他就把这个地弄得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开始运行在这个地上，要做一件事情，就是开始再一次秩序这个地上的万物。所以生命开始进来，创造开始进来，人开始进来，然后把权柄赐给了谁？赐给了人，赐给了亚当和夏娃。魔鬼喜欢亚当夏娃掌管这个地吗？魔鬼喜欢上帝开始再一次在这个里边参与，把这个地万物都秩序起来吗？他不喜欢，所以他就借着蛇来引诱夏娃，就是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你仔细来看哦，耶和华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我们不再查考那些经文了，但是神已经在创造了天地万物之后，就告诉亚当夏娃，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们都可以吃。一起来说，都可以吃。都可以吃是什么意思？给你了所有自由意志决定的权柄，都可以的，但是唯有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因为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一起来说，必定死。但是魔鬼借着蛇来说什么呢？不 不一定是和神的话一样不一样？
不一样。
那不一样我们就知道了，魔鬼从起初就是说谎的，魔鬼他就是喜欢来改变神说的话，让人开始有一个错误的相信。魔鬼当让人犯罪了之后，他就放下了我们意念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句话，是什么呢？真的吗？可能吗？真是这样吗？这种疑惑和怀疑不是从我们来的，也不是从上帝来的，都是从撒旦来的。所以我们要来到神的家里面，当看圣经的时候，我们应该说，我信神的话，我爱神的话，我不怀疑神的话。阿门。
阿门。
一起来跟我宣告一下好吗？一起来说，我信神的话，
我信神的话，
我爱神的话，
我爱神的话，
我不疑惑神的话，
我不疑惑神的话。
对，当我们这样不疑惑在神的里面的时候，我们对神的话才能够更深的认识，同样神的话才能对我们有造就。因为如果我们一直就像那个起初他欺骗亚当和夏娃的时候说的那样，撒旦说，真的吗？可能吗？对吗？神真的会有神迹吗？神还活着吗？神真的要做一些事情吗？我看不见他，怎么能信他呢？所以我们不要进入这样的疑惑当中，只要单纯的进入信心的里面。好，我们继续来看创世纪这个地方很重要，因为这是人堕落的那个原因和开始。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我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也有点改了，也是把神的话，神说必定死，对不对？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这是魔鬼的话，不一定。神说一定，他改变神的话就那么简单，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知道善恶。这句话很重要，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看到知道善恶。上帝知道善恶吗？但是他不在恶里面，这是很重要。人知道善恶，人就活在恶的里面，是因为他背叛神，他反抗神，活在罪当中，他不听神的话，开始听魔鬼的话。也就是说，你听谁的话，你就会被谁掌管，就那么简单，能明白吗，亲爱的弟兄姊妹？他听魔鬼的话，就会被魔鬼掌管；听上帝的话，就活在神的爱的公义圣洁的里面。神说，你不要吃，吃的日子必定死。如果听这个话，听这个话的话，并且持守这个话的话，他就会在这个话的里面享受神的生命、神的爱、神的丰盛、神的祝福。如果魔鬼说不一定死，你们可以吃，不要听神的话，那如果这样的话，他就是听了谁的话？听了魔鬼的话。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应该清楚的知道，人是谁创造的？
上帝
创造的。谁是我们创造的源头？上帝。谁是我们的创造的父亲？就是我们的天父。阿们。我们应该归于他，源于他，依附于他，依靠于他，爱他，信他，并且活在他的里面，这是一个正常的生命，对不对？就像鱼应该在水里，就像树应该扎根在泥土当中，是一样的道理。我们的生命应该浮在神的生命当中，进入他的里面，这是正常的。魔鬼说，你不要在他的里面，你应该听我的话。听我的话是什么呢？不要按照神的话。神的话就是生命，就是道路，对不对？神的话就可以让我们能够活在正确的一个方向当中。魔鬼愿意让人离开神的话，但是他没有能力，他没有权柄这样做，因为亚当夏娃是这个世界上的王，他唯一所做的就欺骗他们。一起来说，欺骗。
欺骗。
互相告诉一下，魔鬼只会欺骗。
魔鬼只会欺骗。
不要害怕他，他只会欺骗，他没有能力。我们有能力，我们今天成为上帝的儿女之后，你有没有权柄？我们可以奉耶稣基督的名赶鬼，对不对？我们可以奉耶稣基督的名命令一切疾病离开，问题离开。我们有权柄，我们有这样的能力。魔鬼没有这样的能力，他不能掌管我们。为什么？他是堕落的天使。一起来说，堕落的天使。
堕落的天使。
好，亲爱的弟兄姊妹，请你抬头，你仔细来看，上帝，然后是神的儿子，对不对？上帝下面是不是神的儿子？ 你是不是神的儿子？怎么能够成为神的儿子？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就成为了上帝的儿子。因为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他道成肉身，他拯救我们，让我们与他合而为一，我们就自然成为上帝的孩子。上帝的孩子，再下来就是服役的天使，再下来就是堕落的天使了，就那么简单。这个世界当中就分这几个层次，所以我们要看到魔鬼是堕落的天使，他没有权柄，他在我们的脚下，我们是有能力的。我们要看到起初他是这样的来引诱亚当夏娃，也是因为他没有能力，没有权柄，他只有欺骗。一起大声说欺骗，
欺骗，
再说欺骗，
欺骗。
为什么要欺骗人？破坏关系。为什么要欺骗人？拆毁人在神的里面的那种合一。他欺骗人，让人离开神的面，进入咒诅，进入罪的里面，和他一同进入地狱当中。这就是魔鬼的目的，他从起初就是说谎者。所以今天我们能够坐在这个地方，能够听神的话，你是有福的。互相告诉一下，你是有福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今天因着听耶稣基督的话，我们都得救了，成为上帝的孩子。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起初他是这样堕落的时候，魔鬼他的目的是什么？拆毁家庭，拆毁关系，拆毁合一。他欺骗人，让人不能够合一在上帝的里面，与上帝有一个美好的关系和相交。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警醒，一起来说警醒。
警醒。
怎么警醒？我们不要被魔鬼欺骗。那种伤心的、忧郁的、惧怕的、担心的，都不是从上帝来的。让你们夫妻一天到晚吵架的，这不是从上帝来的。魔鬼会在中间来破坏这种关系，他从起初就是做这样的事情。好，继续往下来看，他说什么呢？你们吃的日子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我再说这个明亮呢，是他知道恶并且进入了恶，知道罪并且进入了反抗神的罪的行列当中，明白吗？神说不要吃，吃的日子怎样？必定死。然后他听他的话不一定死，然后他去触碰那个树。好了，现在我们来讲一讲那个树，两棵树，一起来说两棵树。
两棵树，
两棵树的果子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听谁的话，听上帝的话，那个生命树会一直给你供应生命，你就不会来违背上帝的旨意和计划，不会按照魔鬼的方式而活。所以分别三棵树，不在乎那个果子怎样，他在乎你的这个举动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掌管你的人生，知道吗？亲爱的弟兄姊妹，魔鬼说你按照我的话做，你按照我的话去吃这个果子，他就开始进入了魔鬼的一种生活方式、生活原则、价值观，所有的一切都开始按照魔鬼的一种体系而活。魔鬼有一个体系掌管着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所有的体系都是在罪当中建造的，这个罪的体系呢是已经堕落了的。所以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也就是说当他这样去做，当他这样去行动的时候，他就会按照魔鬼的方式而活，就进入了一种魔鬼所设计的世界的一种生活方式、生活体系，还有一个架构。他进入了这种生活方式之后，人人都开始像魔鬼一样为自己而活，为杜甫而活，不去关心别人，不去爱别人。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给了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宣告，你们要爱人如己，不要单为自己活，也应该为别人而活，不要单单只是看到自己，也应该看到别人的需要。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阿门。所以我们要看到魔鬼的目的是要让人进入他的一种生活体系当中，上帝呢已经给了人一个生活的体系，就是天国的体系、爱的体系、圣洁的体系，并且在那个体系当中是没有罪的，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就开始告诉门徒说，你们去开始宣告，宣告什么？天国近了，天国降临了，天国的生活方式要进入这个世界了。阿们。
阿们。
是因为这个世界都进入了魔鬼的一种生活方式，一种魔鬼的那种价值观当中。好，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两棵树果子不是重要，我再说能不能跟上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是按照魔鬼的方式而活，还是按照上帝给我们的一种生活方式而活，就那么简单。好，继续往下看，什么事情发生？创世纪第三章十到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开始。
他说：“我在 我就害怕，
因为我赤身肉体，我便藏了。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肉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那人说，你所赐给我的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好了，你可以看到，人犯罪第一件事情，犯罪之后的第一件事情，就开始躲藏上帝，然后惧怕神。为什么会惧怕？原来没有惧怕，爱里没有惧怕，对不对？在神的国度当中是没有惧怕的，一切都是甚好的。为什么会惧怕？是因为罪进入了人的心。上帝知道善恶，但他不在恶当中。人知道善恶，他就活在恶的里面，这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我们要看到那些经文在告诉我们，神知道善恶，他知道这些，但是他完全活在圣洁公义当中。人知道这一切，他进入了这个恶的里面，他就活在那种惧怕、担心、忧虑、羞愧当中。当神在园子当中行走的时候，他们躲在哪里？无花果树下。他们发现自己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赤身肉体的。哎，神创造的起初的时候，他们没有发现这一点。为什么现在发现了这一切？是因为神起初所创造的时候给他们荣耀，给他们有一个荣耀遮盖着他们整个的身体，并且根本就没有羞愧，根本就没有罪的意念在里面。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就像一个人他里面没有那种贪心或者没有罪的时候，当你讲这些东西的时候，他都不明白你在说什么。当一个人里面他有一些诡诈或者以一些贪心或一些恶的东西的时候，当你讲的时候，他就感觉到你是不是故意说我，或者他就会感觉到扎心。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他里面有了这个面教，就像那个发面的面教是一样，它里面是有的，所以当你讲这些东西的时候，他就会感觉到扎心。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人犯了罪之后，他就开始知道这个罪，并且活在这个罪的里面。当看到神的公义圣洁，当看到听到神的声音的时候，他们就躲藏。他们有一个方法来遮盖自己的羞耻，怎么来遮盖的？知道的弟兄姊妹可以说一下。他们发现自己是赤身肉体的，他们不敢见上帝，他们感觉到羞愧，他们怎么做的？他们就拿无花果树的叶子来遮盖自己的羞耻。一起来说，无花果树的叶子。
无花果树的叶子。
无花果树的叶子能不能遮盖他的羞耻呢？是不能够的。无花果树的叶子就代表着这个世界上的各种各样的宗教，各种各样的宗教和上帝的方法唯一不同是什么呢？各种各样的宗教是用自己的方法、自己的力量来遮盖罪的羞耻，来遮盖自己心里面的一切的惧怕，遮盖自己的问题。所以世界上各种各样的宗教，你看吧，他们特点都是一样的，就是要让你做点事情，让你做什么来改变你生命当中那个问题，让你积善行德，让你不停的来用自己的力量来自救。一起来说自救。
自救。
人人都是罪人，怎么能够自救呢？人人活在这个世界当中都已经被定罪了，怎么能够自救呢？整个世界万物就像一个大监狱是一样，已经被定罪，人犯罪了之后，上帝就开始审判，都活在罪恶当中。不管他怎么样好，在一个监狱当中，不管一个人是怎样的来，在那里好的行为，甚至所有监狱的人都把他评出一个，得出一个结论，你是最好的人，你是最良善的人，你最积极，你最关心人，大家都给他配上一个大的红花，怎样的来给他拍手，还是都在监狱当中，还是都在定罪当中。所以这个世界上一样的，很多人积善行德，很多人用自己的力量说我是好人，我是好人。不管你怎样宣告，当人堕落犯罪之后，都有原罪在里面，都是老亚当的后裔，都是已经被定罪了，已经判了死刑了，都是该死该灭亡的人。人不能自救，人不能够通过各种各样宗教的方法来把自己能够救出来或者脱离出来，是不可能的。因为人人都被捆绑着，人人都已经定了罪，怎么能够自救自己？怎么能够去救别人？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没有一人，一个也没有，都亏缺了上帝的荣耀。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 因为所有的人都进入了魔鬼的那种体系里面，不自觉的、不知道的、不自然的，都已经活出了魔鬼给予人所设计的一种生活方式。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再夸耀我们的好，不要再夸耀我们自己是多么的良善，唯有神是最良善的，唯有神是最圣洁的，唯有神是最完美的。所以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谦卑自己，谦卑我们的生命，要看到这位上帝爱我们的主，生命的源头，他能够救我们，他能够让我们每一个人真正活出那个尊严。所以亚当夏娃他看到神在园子当中行走的时候，他就用无花果树的叶子来遮盖自己的羞耻，自己的方法像现在的各种宗教是一样。神的方法是什么呢？开始杀了一个动物，然后把动物的皮子给他们，让他们开始当做裙子穿上，遮盖羞耻。那个皮子能遮盖吗？不是这个问题，是一个动物，一个生命代替另外一个生命，一个动物代替一个人的罪，这是上帝的方法，这是上帝在耶稣基督来之前所给予人的一个方法。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利未记、申命记那里不断的在告诉我们，一个羊带到祭坛面前，对不对？然后那个献祭的人需要按手在那个羊头上，说我的罪都归在这个羊的身上，然后把那个羊放在祭坛上，切成筷子，用火来燃烧，成为燔祭、赎罪祭。上帝在旧约当中一直用这个方法来维持着人能够在神的面前坦然无惧，来与神面对面，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好，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看到人不能自救，人的方法不能遮盖羞耻，唯有神的方法能够让我们真正能够脱离罪、脱离问题。也就是说，当他们不断的用一个羊来献祭，每一年每一年来献祭的时候，完全不能够除掉自己的罪，只能够暂时的遮盖罪，这个方法不能够完全除罪，直到等到有一天真正的赎罪的羔羊来到这个地上，就是耶稣基督，赎罪的羔羊，他为了我们的罪献在祭坛上，凡接受他、相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唯有这一个方法能够把我们从撒旦的欺骗当中、从罪的捆绑当中、从淤泥当中完全救赎出来。耶稣基督，人类的救主，这不是一个神话，不是一个传说，不是一个人编造的故事，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神救人的一个方法启示。福音就是耶稣基督，互相告诉一下，福音就是耶稣，
福音就是耶稣。
阿门，
阿门。
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你在听好消息，今天你是有福的。今天我们聚集在这个地方，我们听到这样美好的福音，我们应该清楚的知道我们是怎样的堕落，我们是不能够自救的，我们的方法不能够救我们，只有神的方法，只有神的方法才能够把我们救赎出来，是因为只有一个完美的没有罪的人才能够代替我们真正的献祭，那只有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样子，才有资格为了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福音是简单的，福音一点都不复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好消息，这是一个神的方法。当我们打开心、单纯的心来相信神这个方法的时候，永生进入我们的生命，平安进入我们的家庭，神的国度成为我们的国度，神所预备的一个美好的家成为我们的家。阿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在这个神的话语当中真正的来扎根，看到神的话是怎样的来引导我们一个得救的。好，我们继续往下来看创世纪第三章第六节，一起来读一下，开始。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一起来说，管辖。
管辖。
原来是这种管辖吗？不是，原来是帮助的。神创造那个夏娃是要让夏娃与亚当同工，互相的帮助，彼此的相爱，不是这种掌管，也不是这种互相的责备。 只有人犯罪了之后开始不愿意自己承担责任，开始责备，开始说别人的问题，不愿意说自己的问题。你是这样吗？
是。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开始改变自己，然后才能改变别人。所以不要在那里天天烦恼，在那祷告，主啊你赶快改变这个人吧，好让我能够舒服起来。你不如说，主啊赶快改变我吧，然后你的眼睛啪就亮了，哇，都开始能够看到这个人，哇，以前看的不漂亮，怎么现在那么漂亮？哎，他没什么变，和以前是一样，现在你的眼光都改变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改变自己。我们看到这些经文在这里告诉我们，互相人开始管辖，开始互相的指责。还有一个，为什么神说我必多多加增你的苦楚呢？这个地方我们要看到，神是公义的上帝。一起来说公义。
公义。
公义。
罪是有工价的，义也有工价的。义的工价就是平安喜乐永生，罪的工价就是死亡疾病问题，这是罪所带来的。好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整理一下，起初神创造的宇宙万物是美好的吗？
是。
有问题吗？有疾病吗？有灾难吗？神怎么说？甚好，甚好，甚好。哇，你们太棒了，哇，很欣慰，感谢主，哈利路亚，你们能跟上太好了。好，你看哈，当人堕落了之后什么事情发生？羞愧，惧怕，躲藏，不愿意见上帝，是不是？然后还有什么事情发生？罪的工价开始进入人的生命，开始有痛苦，疾病也开始进入了这个世界。罪是由一个人带到世界来的，疾病和问题也是开始进入了这个世界，是罪来的，不是上帝给我们的。阿们。这个地方是他们应得的工价，罪有罪的工价，义有义的工价。所以今天我们坐在这个地方的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应该在义的里面享受神给予我们的生命丰盛和平安。阿们。互相告诉你，你要得义的工价。我们今天不在罪的工价当中，我们在义的工价的里面，我们成为上帝的孩子，我们成为新造的人，我们成为义人。阿们。就像我们中国的汉字繁体怎么写那个义，我们可能听过很多，是不是？羔羊为我献上，我在下面，然后义就出来了。这是真正上帝救赎的方法。人不能自救，人的方法不能够救赎我们自己，这都是一些宗教的方法，世界的方法。好了，我们继续往下来看第三个题目，死亡是什么呢？就是失去了生命。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五节，用点激情，用点信心，用点爱，
我是，
用点大声，开始。
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得不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
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很简单，葡萄树枝子，先有个画面，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怎样多结果子，很简单，因为你 连在葡萄树上，才能够从葡萄根里面来支取那个枝浆，然后才能够结果子呀，就那么简单。好，这人就多结果子，不是少结，而是多结，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够做什么。为什么？因为它是生命的源头。一起来说，生命的源头。
生命的源头。
一棵树要栽在哪里？泥土当中。如果把它锯下来，然后把它放倒那个地方，虽然还会发芽，虽然还看着下雨的时候，然后又发出很茂盛的枝叶来，但是它是死的，是不是？弟兄姊妹，已经锯断了，躺在那个地方还发芽，那是愚蠢的一点点枝浆让它能够发芽。我们人也是一样，虽然我们还活着，但是我们活100多岁，或者再大一点200多岁，古代的人活得可能更长一些，但是现在的寿命越来越短，是不是？越来越少，40-50岁就会离开这个世界，人的寿命越来越短，这都是罪所带来的，这一切都是罪的工价。那我们只有进入耶稣基督的生命的连结当中，然后我们才能够枝叶茂盛，虽然年老却能够不断的结果子。 好，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他就是生命的源头，爱的源头，生命的供应，以及爱的供应。好，我们来看一下亚当活了多少岁，我们来看一下亚当多少岁，一起来读一下，亚当活了多少岁？
930岁。
哇，930岁。赛特活了多少岁？这是古代的人，最早的人，912岁。以诺斯呢？
905。
诺亚呢？
950岁。
塔拉呢？
205。
亚伯拉罕？哎，你会看到一个什么样现象？越来越少，越来越少。亚伯拉罕也是敬畏上帝的，他只活了175岁。然后现在你可以能听到有人活150岁吗？
没有。
可能会听到有人活了110多岁，是不是？120多岁，已经不能活到150岁了。哇，他已经能活120岁也是不错了。但是不管怎样，人的寿命，我们从圣经的记载当中可以看到，寿命是越来越减少。那罪是什么？怎么一回事呢？罪，耶稣上帝说你们吃的日子就怎样，必定死。这是罪带来的果子。必定死，哪里死了？灵。灵是什么时候死？马上死。灵是原来与神沟通的，圣经告诉我们，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我们的灵是与神沟通，与神交流，与神有关系的。当人犯了罪之后，我们的灵马上死了。马上死了是什么意思呢？就像一个收音机，天线还在，但是这个天线已经坏了，不能够接收天上的信号。灵还在，但是我们已经不能够接收天上的信息，上帝的话语，天国的那种关系已经不能再接收。灵是马上死，身体呢？慢慢死。一起来说，慢慢死，
慢慢死。
然后呢，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将会有一个永远的死。当你接受耶稣基督之后，你就不会是这样的了。当你接受耶稣基督，你的生命就进入了永生。当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不会进入地狱当中，我们会进入天国，上帝给我们预备的美好的家的里面。地狱不是给人预备的，地狱是给魔鬼预备的。互相告诉一下，地狱是给魔鬼预备的。
地狱是给魔鬼预备的。
魔鬼愿意让人犯罪，让人一同都下在地狱当中。但是神的旨意是让我们得永生，并且永远与神同住。到最后启示录我们可以看到，看呐，有一个新天新地从天降临，先前的天地都已经没有了，神擦去人一切的眼泪，神与人同住。阿们。我们永远活在上帝的里面，这是神给我们预备的一个美好天地，这是神给我们预备的一个美好的家。只有在圣经当中，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这一切。所以今天如果有没有接受耶稣的弟兄姊妹，你不要错过这个时间，你要接受耶稣进入你的生命。我们要进入天国，我们要与神永远同住。阿们。
阿们。
好了，犯罪之后，人的寿命越来越少，越来越减少，这是现在我们都知道的光景。好，生命衰落，光也怎样衰落？光是什么？我刚才讲到，人的灵是耶和华的什么？
灯。
这个灯是与神沟通的，知道怎样敬拜上帝，知道那个方法。但是当这个灯灭了之后，就黑暗了。如果你里面的灯黑暗了，你的全身就怎样？
黑暗
了。这是耶稣说的，对不对？如果你里面那个灵死的话，也就我们心灵的眼睛就瞎了。圣经告诉我们，魔鬼弄瞎了人的心眼，就是我们灵的眼睛。这个灵的眼睛瞎了之后，人他会有一个渴慕敬拜的心，但是他不知道怎样敬拜，已经不能够接收天上的信号，找不到敬拜真神的方法了。他们只能开始弄一个木头，刻上一个字，在那里不停的拜，找一棵树，系一个东西，然后不停的拜，弄一个石头，在那里不停的拜，甚至一个碗，甚至一个筷子，甚至一个东西，人都可以拜起来。并且人自己手中所造的一切都会在那里不停的拜，是因为人里面的灯灭了，黑暗了，不能够知道怎样敬拜上帝。但是他里面呢，人人都知道找神。没有上帝的灯，没有神的光照，没有生命之光进到人的里面，人是不能够找到上帝的，人也不知道 怎样来敬拜神。人自己手中所造的反而不停地来拜，这是自己来欺骗自己。互相告诉一下，不要拜偶像，
不要拜偶像，
前后左右告诉一下，不要拜偶像。拜偶像是什么？是迷失的人的光景。拜偶像是根本就不知道怎样敬拜神，用自己的方法，自己所造的，手中所捏的，然后自己在那儿不停地拜。那些偶像有眼不能看，有耳不能听，有嘴不能说，有鼻子不能闻，是死的。好，那我们怎么能够进入生命之光呢？我们继续往下来看，怎样恢复生命的光。一起大声说，重生，
重生，
再说重生，
重生。
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三节，一起来读，开始。
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够见神的国。
这是耶稣和尼哥底母，就是一个犹太人的官，一个对话。犹太人的官不敢白天来见耶稣，晚上偷偷的来找耶稣，说，老师，我知道你教导的一切都是从天上来的，我也知道一切，哦，我知道你是不一样的，有神迹，有能力，我怎么能够可以进神的国？神的国是什么样子的？耶稣就告诉他，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这个话是不是常常听到？
是。
为什么耶稣常常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
很重要，
一个是很重要，还有是人不实实在在的相信他。所以耶稣总是重复，我实实在在告诉你，实实在在告诉你。那今天你互相告诉一下，你要今天实实在在的相信耶稣。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怎样见神的国。你不重生的话是不能够见的。很多人说，我传福音的时候我遇到很多人，他说我在家可以上网看，我自己可以研究圣经，他一边抽烟一边研究圣经，一边在自己做的犯罪一边 在研究神。这个人是不能够找到神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根本就没有重生。不管怎样的研究，不管用什么样的哲学，不管用世界上所有的方法来证明上帝，那一切都是自然研究出来的结果。就像科学一样，科学只是发现神的创造，所有的万物，所有的一切都是上帝已经创造完的。我们应该通过神来认识万物，不要通过万物来认识神。我们会通过万物知道有上帝，但是真正要与神建立一个关系，必须我们的灯啪亮了，然后我们就会看到我们的神，我们里面的灵和神有了一个亲密的关系，我们才能够知道神是神，他是上帝，他是怎样的一位上帝。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阿门，
阿门。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看到，我们一定要重生才能够真正认识。所以你说我不要，我研究透了，你不要研究透，你就先接受耶稣，先重生了，然后你才能研究，不然的话你所有的研究都是在黑暗当中摸索。是不是亲爱的弟兄姊妹？
是，
因为我们中国来的都是一些高级的知识分子，很喜欢孤独的研究。我们应该先进入耶稣基督里面，打开我们里面的灯。就像我们进入一个家里面，你不把你的台灯摁开，你怎么开始写字，怎么开始学习，怎么看书？我们今天不打开灯，怎么能够在房间里敬拜上帝？我们应该把我们里面的灯怎样打开，重生得救了之后再认识神。怎么能够重生得救？就那么简单，接受耶稣，相信耶稣，他为了你的罪钉在十字架上，他从死里复活，这是一个好消息。不要复杂的想，只要单纯的信。当你信了之后，重生以后，你就能够见到神的国。为什么？你的灵活了。刚才我告诉弟兄姊妹，罪带来的结果第一是什么？灵马上死了。但是接受耶稣让我们的灵怎样？马上活了，马上亮了，马上你里面充满了光明，然后你看人、看世界、看上帝、看万物完全不一样，那个姿势自然就进来了。是不是亲爱的弟兄姊妹？
是。
哈利路亚，太棒了。所以我们要看到，当你重生的时候，你还会怎样进入神的国？你会见到，你会相信，然后你会怎样进入？互相告诉一下，你一定要重生。
一定要重生。
重生的唯一的方法，
信耶稣。
不是亚当夏娃无花果树的方法， 用自己的方法，自己的好行为，努力的行善，修求不露，积善行德，那都是没有用的。不管你怎样做，都是已经被定罪了。唯有耶稣基督能够除去我们的罪，接受他的生命，然后我们重生得救，成为一位圣洁的人，然后在神的家里面，所有的行为都蒙上帝纪念。好，继续往下来。当我们重生了之后，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我们看到，我们会像耶稣一样有智慧。为什么会像耶稣一样有智慧？是因为这个重生从哪里生？从上帝生，从圣灵生，从耶稣基督那里生。阿妹，我们不是从世界生出来的，不是从老亚当来的，是从第二个亚当，就是耶稣基督来的。第一个亚当让我们进入罪，第二个亚当耶稣基督是让我们进入义的生命里面。第二个亚当能接受吗？这罗马书告诉我们的。怎么沉默？所以第二个亚当，就是第二个亚当不是让我们犯罪，而是让我们称义在他的里面。好，我们来看一下路加福音十一章十七节，大声来读，开始。
他晓得他们的意念，便对他们说：凡你若自相纷争，就成为荒场；凡你家自相纷争，就必败落。
好，耶稣基督在地上传福音的三年多的时间是非常有智慧的。很多的法利赛人文士，他们是研究圣经的，文士是抄写圣经，研究圣经，然后把圣经编，旧约圣经编好，然后给以色列人宣读的。还有法利赛人是做什么呢？也是宗教虔诚人，洗手啊，然后经文系在额头上，弄在袖子上，然后穿大大的衣服，证明是多么的圣洁。他们是这样的人，但是他们却不能够看到属灵的事儿。当耶稣基督赶鬼的时候，医病的时候，他们在旁边议论什么？这个人是靠着鬼王赶鬼，这个人是靠着魔鬼来做一些事情。他们不能够看到上帝的手，是因为他们心灵的眼睛是瞎的。他们不能看到耶稣基督带下来的是天国的能力，他们是因为他们不能够看到属灵的事儿。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看到属灵的事，就需要重生得救。耶稣告诉他们一个道理是什么呢？凡一国相争都是怎样的？成为荒场。凡一家自相纷争就必败落。难道魔鬼自己赶自己的鬼吗？魔鬼会自己赶自己的鬼吗？这是人有些因为没有重生的话，我们就不能看到属灵的事。这些人也是这样的论断，他们认为鬼王会赶鬼，鬼会赶他自己的鬼吗？如果这样的话，他的国不就成为荒唐了吗？魔鬼的国度不就坍塌了吗？魔鬼怎么能够赶自己的兵呢？他不能够的，只有上帝赶走魔鬼的工作。所以耶稣基督来，我来是要败坏魔鬼的作为。耶稣基督来是赶走一切的疾病，赶走一切被鬼所附的人、压制的人，赶走一切的问题。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盼望、生命和救赎，你相信吗？
相信。
相信的话摇摇你的手在后面我看看。哈利路亚，阿门。对，我们要看到耶稣基督为什么能这样讲，为什么很多的人和耶稣讲的不一样，是因为他们的观念还有领域不一样。他们的领域是在自然的领域，但是耶稣基督的领域是在超自然的领域。耶稣基督他看到是属灵的事情，但是很多的人看到是属自然的事情。当然用自然的事情是不能够解释属灵的事了，这是很自然的，对不对亲爱的弟兄姊妹？因为自然当中所有的知识就是自然，超自然的知识就是超自然，这是最大的实话，是不是？阿门。所以自然的一切，你不管怎么研究，还是在自然的领域吗？你怎么能够解释属灵的事？是不可能的。所以耶稣基督有智慧，是因为他从天上来，他是和神的生命连接的。今天我们要像耶稣基督一样有智慧，要借助耶稣做个人的救赎，重生得救，然后我们自然就进入了神的生命当中，我们里面有光，就能够看到神的智慧，自然我们就能够流露耶稣基督的智慧。当我们和耶稣基督联合在一起的时候，就像一对夫妻结婚联合在一起是一样，我们与他立约了。有没有立约？分圣餐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立约的杯是立约的杯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成为我的生命，他的智慧成为我的智慧，他的得胜成为我的得胜。你是这样相信吗？耶稣基督他胜过了魔鬼，我和耶稣基督也一同胜过了魔鬼。好，马可福音十二章十五节，开
该不该纳税？耶稣知道他们的假意，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试探我？拿一个银钱来给我看。然后耶稣怎么说？该撒的应该
归该撒，
上帝的应该
归上帝。
如果按这个原则的话，该撒也需要归给上帝，是不是？因为哪有人有什么呀，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被盗的，我们所有的能力和恩赐都是上帝给予我们的，我们得获财的力量都是神给的，我们的生命的源头在上帝那个地方。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耶稣是非常有智慧的，他不会说给或者不给，但是他会告诉他们，该撒的应该归该撒，神的应该归给神。这样的智慧是从天上来的。继续往下来，约翰福音二章二十五节，一起来读一下，开始。
也用不着去见证人怎样，因为他知道人是心里所存的。
好，你对你旁边的人盯着眼睛看几秒钟，你能认识他心里现在想什么吗？我们不能够认识他里面到底在想什么，是不是？因为是人是有限的，但是耶稣基督却能够知道，是因为他是属灵的。当我们成为上帝的孩子的之后，我们也有辨别的恩赐，我们也能够知道人属灵的境况，我们也能够知道人里面的软弱，我们也知道怎样去帮助他，我们就会有智慧，不再只是看自己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重生得救，进入上帝的国度，你的生命就有福了，你就会重生有智慧，像耶稣基督一样有智慧。好了，往下来，有分辨的能力。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六节，开始。
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外貌认人了。
凭外貌认人是活在自然界当中那种属自然的人应该做的事情，因为只看外表，不能够看人的内心，不能看到属灵的，不能进入上帝属灵的领域。所以在这个自然的领域当中，人只能看着表象来决定一切。但是当我们进入神的国度之后，重生之后，我们的生命就不再一样了，我们不再凭外貌来判断，凭感觉来判断，我们可以凭信心，可以凭属灵的眼睛来判断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问题来了，灾难来了，压力来了，我们用属灵眼睛来看的时候，我们看到他在耶稣基督里已经失败了，问题已经失败了，疾病已经失败了。阿们。如果你在自然界当中，你会看外貌看外表，你会说，哦，这些都是别人有我也有，别人也得到了这样的问题和疾病，我也应该得到。那耶稣基督告诉我们，因他所受的刑罚我们可以得平安，因他所受的鞭伤我们可以得医治。那你这个相信吗？
相信。
所以我们应该相信哪一个？应该相信耶稣基督，他已经胜过了疾病，胜过了问题，胜过了一切世界上的灾难。阿们。上帝是再一次借着耶稣基督把我们从罪当中救赎出来，把我们从这个国度当中挪到另外一个国度，是不是？我们被迁到了他哪里？什么国度？他爱子的国度里面。原来我们是在撒旦罪的国度，现在我们圈到他爱子的国度里面。在爱子的国度里面有什么？健康、平安、喜乐、能力、福音，拥有一切从天国来的圣洁、公义。阿们。所以我们活在这里面，然后把这个生命彰显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就成为这个世界的光，成为这个世界的盐。好，亲爱的弟兄姊妹，成为上帝的儿女之后，不再凭外貌判断人，乃是用神的心、神的眼、耶稣的观念来看我们周围的人。这样的话，你就不会和他一样陷在试探当中，陷在吵架和问题当中了。阿们。互相告诉一下，活出超越的生命。
活出超越的生命。
希伯来书第五章十一节，一起来读，开始。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分辨好歹了。一起来说分辨好歹。
分辨好歹。
一起来跟我说，奉耶稣基督的名。
奉耶稣基督。
我是上帝的孩子。
我是上帝的孩子。
我重生了。
我重生。
我接受耶稣。
我接受耶稣。
我能分辨好歹。
我能分辨好歹。
我的信心。
我的信心
不是在自然的领域，
不是在自然的领域，
是在超自然的领域，
是在超自然的领域。
阿门。
阿门。
所以我们的眼光不再一样，观念不再一样，你就不会和问题一同活在问题当中，而是当问题来的时候，你会超越这个问题，来胜过所有的问题。阿门。
阿门。
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你每一个弟兄姊妹能够有这样的分辨力。好，继续往下来，很快，保守你的信心和生命。 约翰福音第五章二十一到二十四节，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开始。父怎样叫死人起来使他活着，子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父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交于子，叫人都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样。不尊敬子的，就不是尊敬差子来的父。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阿门。
阿门。
圣经，神的话。今天我站在这个地方给你讲的是神的话。神的话在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天父差遣了耶稣来到这个地上，为了你的罪钉在十字架上，他从死里复活，给了你一个新的生命，新的盼望。如果你现在接受他做个人的救主，你就会得到什么？永生，然后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阿们。单纯一点，再单纯一点，不要复杂，就那么简单。我信天父创造我的主差遣了他的独生儿子，为了我的罪死了，我愿意接受耶稣成为我个人的救主，我不再被定罪，我已经进入了上帝的国度，不再活在魔鬼的领域当中，我活在上帝的领域里面，我是蒙福的，我的家庭也是蒙福的。阿们。
阿们。
如果在我们中间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做个人的救主，我鼓励你不要错过这个时间，就那么简单，你的心也简单一点。当我数一二三的时候，我鼓励你愿意接受耶稣的弟兄姊妹，在这个时间勇敢地站起来，让耶稣进入你的生命，我带你做一个决志的祷告，然后让耶稣进入你的生命，能够让你在神的国度当中一起来蒙福，看到神的国，还可以进入神的国，拥有神的智慧，拥有神给予我们起初所创造所恢复的一切的祝福。阿们。
阿们。
我数一二三的时候不要害羞，不需要顾面子，这是关乎到你的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决定，这个决定将会决定了你是往天国跑还是往地狱跑，所以这是事实。所以我数一二三的时候，勇敢的请你举起你的手来，一二三，非常好，感谢主，我看到，还有这个拍手鼓励一下，好，还有没有，勇敢的举起你的手了，不要错过这个时间，一二三，还有没有？好，请站起来好吗？请站起来，非常好，热烈的拍手给他们，哈利路亚！非常好，感谢神，你们是有福的，听到了福音，我们要得到这个永生，就带着这样单纯的相信，你会蒙福，请你到前面来一下，好吗？来。非常好，感谢主，欢迎你，耶稣爱你，耶稣爱你，耶稣爱你，耶稣爱你，好，耶稣爱你，好，请站前边，然后我说一句呢，跟着我说一句，闭上你的眼睛，用你的心灵诚实接受耶稣，好不好？一起来跟我说，亲爱的主耶稣，
亲爱的主耶稣，
我相信你，
我相信你
是生命的救主，
是生命的救主，
天父，
天父。
我生命的源头，
我生命的源头，
感谢你，
感谢你
差遣了耶稣来，
差遣了耶稣来，
我愿意接受耶稣，
接受耶稣
做我个人的救主，
个人的救主，
赦免我的罪，
赦免我的罪，
主啊，求你引导
，
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
走永生的道路。
我愿意把我的生命，
把我的家，
都交在你的手中。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拍手鼓励一下，阿门。过来可以给他们握手拥抱一下，可以吗？来吧，这是美好，一个灵魂得救，整个的天国都会欢呼。我们可以过来给他们欢呼，来握手，来欢呼，来给他们，哎，姊妹拥抱一下，弟兄都可以拥抱一下。阿妹，这是美好的时间，谢谢。很好，感谢主，今天的讲道到这个地方，上帝祝福你。Thank you.
Yeah, baby.